那个禅心慧命啊，是本性啊，寻觅本源听佛音，人间修行慈悲爱，天上菩提莲花开。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善事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还有法师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那个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啊，给大家做我们这个佛友见面会，那这个全世界都在转播。其实我们能够在啊佛友跟佛友之间的见面呢，这个佛情所致啊，让我们呢能够让累世的那种善缘呢能够在今天呢啊重新相会相聚在一起，实际上是我们的啊这个福分。所以呢，惜福惜缘啊，这个缘分要珍惜，福气要珍惜，那你才会真正得到善缘，才会得到和佛的团圆。这个在十月一号，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呢，这个造成了59个人死亡，527个人受伤。那么在11月5号，就是这个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所教堂呢再次发生枪击案，已经有27人死亡了啊。11月6号呢，一个44岁的沙特王子呢突然呢坠机死亡啊。全球呢每年呢大概有124万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有2000万到5000万人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所以人生在无常当中度过啊。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名利，明天可能瞬间就会化为乌有啊。我们今天学佛人要明白苦空无常，只有靠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修行行善，广度有缘，才能消灭自己的业障，才能消灾解难。要记住，平安就是福啊。就是在上个星期吧，早上9点多钟，在澳大利亚这个悉尼呀，这个正在孩子们还在上着课，突然之间呢，一辆丰田的轿车啊发疯一样的把墙壁撞瘫，然后呢直接朝着无辜的学生们撞进去了。这起车祸造成了20多名儿童受伤啊，其中有2名8岁的男孩子宣告死亡。大家想一想，人活在世界上，天天在无常当中度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拥有了很多，实际上人一生只能活一次，但是这是常被我们遗忘的常识。我们人总觉得还能活得很长，其实人只能活一次，就应该知道怎么样的活法，我们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让自己活得太累，不要让自己的业障来折磨自己。活得太累其实就是心累，其实人的身体的累很快就会睡一觉会恢复的，但是你的心理累，你的业障加上你累积的累世的那些啊不好的业障，你很难解除，这就是为什么造成我们心累的一个原因。我们人虽然啊只能活一次，但是我们至少还能活3万天，70、80岁， 我们走过了一条非常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我们在没有选择中出生，在痛苦烦恼中生存，在无奈当中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学佛，一直在被痛苦的处境痛心疾首，人生哪来的一帆风顺？所以要把自己啊真正的境界提高，让自己能够获得啊智慧，尤其不要拥有人间的智慧，要拥有般若智慧，那就是超脱人间凡人的智慧，不是拥有，而是舍去。在中华文化当中称，雄才自古多磨难。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有愿力，就能够克服自己人生的一切障碍。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好好的修心学佛，你一定会将自己的痛苦烟消云散。大乘佛法提倡安乐行啊，也就是需要自己能够快乐，你才能让所有的众生快乐。所以佛弟子为什么会拥有很多的快乐，这个秘密后来科学家经过研究，他们对虔诚的佛教徒脑部扫描发现，促进快乐和安静的脑部区域异常活跃，因为在佛弟子的脑部的快乐中心经常处于活跃的状态，这就解释了佛弟子能够保持心境平和、知足常乐的心态。科学家的证明，学佛人修心之后会改变大脑的思维，对那些烦恼困苦的那些环境会有所改变，因为学佛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性格，左脑快乐中心的区域如果处于高度的活跃状态，说明我们学佛人的心态一直是真的快乐，因为左脑的快乐神经经常处于活跃状态，它在大脑中处理各种恐惧、烦恼、忧愁、各种不好的情绪区域，活动就会比一般人来得慢。要想得到，就要先要舍。所以一个人学佛要懂得让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安静的心、快乐的心，不要让任何烦恼占据着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大脑，你就会常常保持一种快乐的情绪。很多人就是经常回忆过去，让自己永远处在那些烦恼当中，所以他的脑细胞里就不能储存和活跃着快乐的区域。所以人要舍，要想得贵人，就要跟别人结缘，跟别人结缘你才会拥有贵人。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开小饭店的王师傅，他开饭店一直赔本，但是他尝到了赔钱生意的甜头。他的饭店是经营烙饼、面食和小菜，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凡是到饭店里来吃饭的顾客，烙饼全部免费，啤酒一律按进价出售，小菜正常收费。顾客一般都要吃烙饼，因为免费的嘛，而烙饼的特点就是要卷着菜吃。王师傅准备的小菜有二三十种，这样他小菜卖得特别的快。另外喝啤酒的顾客少不了要点一点小菜， 于是花生米啊、凉皮啊、凉拌黄瓜呀、等等小菜卖得特别好。其实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说欲取之先富之啊，你要得到先欲之，先给人家付出啊，你想得到先要付出。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我们先要付出才能得到别人的心，我们要付出爱心，付出慈悲心，我们才能得到别人的慈悲心的回赠。很多人的关系相处不好，家庭关系相处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付出。所以当你经常付出了，你就会得到对方的回报。所以要想成佛，我们先要付出慈悲，想要救度众生，必须要先放下执着。所以舍去执着，那才会拥有般若。舍去自己身上不平衡的心态，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一切众生皆是平等性。用这种心态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好的为人处事，你一定会拥有菩萨的六波罗蜜。台长跟大家讲，学佛是路，佛友是树，人生只有一条路，一条路上多棵树。烦恼的时候莫忘路，忧愁的时候靠靠树，幸福的时候别迷路，顺利的时候水浇树。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十号，那个在法国的图鲁斯发生汽车袭击事件，又发生恐怖袭击了。你知道吗？这个汽车冲撞行人，结果三名中国人全部被撞死了，受伤，好像严重受伤，好像最近说已经刚刚得到消息，好像已经要过世了。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世事无常，靠谁来保护我们？实际上你说靠菩萨保护我们，师父告诉你们，靠的是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因为你学佛了，你求佛了，观世音菩萨才来保佑你们。如果你不学佛，你不求菩萨，最后还是没人保护你啊。改变自己的心态，有一个这个小和尚叫凡了，挺好玩的。过去大家都知道和尚有了凡，对不对啊？这有个凡了，非常烦。这个小和尚什么事情都发愁，他之所以忧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太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过的生活在庙里啊，非常的烦恼，他很担忧啊，别人他给别人不好的印象，所以他讲话也特别当心，很累，他又很担忧，因为自己得了胃病，他又无法念经，他总觉得别人对他看不顺眼。凡了决定到九华山去这个挂单旅行，希望换个环境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其实他的师父对他很好，他上路前师父给他一封信，并告诉他，孩子，等到了九华山之后你才打开。凡了到了九华山之后，开始看看环境蛮好，后来觉得一天一天比自己的原来的庙里还要难过，因此他就拆开那封信，看看师父写了什么。师父在信上写道，徒儿，你现在离咱们的寺庙有300多里，但你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因为你还带着你有麻烦的根源，也就是你自己，因为烦恼是自己所生。无论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精神，其实都没有什么毛病，因为烦恼并不是你所遇到环境使你受到挫折，而是由于你对环境做出的各种概念和印象来影响你心，让你心中产生杂念。一个人心里想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当你了解这点之后，你就回来吧，因为只要你心中没有烦恼，你就会远离烦恼。他师父的信使他非常的郁闷，烦恼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教训他。当时他想马上决定，永远我也不回自己的庙了。那天晚上经过一座这个长老的房子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好去，烦恼就进去和一位老和尚聊了一个时辰。没想到老和尚反复强调的是，能征服自己的人强过能占领城池。烦恼坐在蒲团上聆听着老和尚的教诲，原来和他师父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突然他想念师父，师父常说万事唯心造，心不动一切如如不动，法喜就在其中。烦恼觉得自己第一次能够清楚而理智的去思维，并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傻瓜。他曾想改变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他明白了，真正需要改变自己的，首先那是自己的心态啊。人的内心平静不在于你身在何处，生活中得到快乐不在于你身边是谁。只要你有精进慈悲的心态，你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力。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人不通筋骨，马牛如镜具，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读书，不懂礼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如牛马穿上衣服没有两样。人与动物禽兽为什么不一样？人在于有历史，是有智慧，能在思维当中得到一种高尚的突破和拥有超越人间的高尚境界啊。想一想，现在的人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我在刚刚下来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刚刚前几天吧，这个男子表白，向个女同学表白，想很爱她，结果呢这个男子呢就这个女子拒绝了他拒绝了他，结果这个男孩子一怒之下就从19楼把那个女孩子从上面扔了下去。这个男孩子现在已经判处死刑了。所以想一想，现在的人思维出偏差智商IQ 和 EQ 全部出此上，人的境界在低下，稍不留神，稍不如我意，我就不想让你活，自己也不想活。所以为什么人要活在境界当中？这就是菩萨让我们学佛做人很重要的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句话叫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急则无智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很着急。如果刚才那件事情，如果你有智慧，你慢慢的 啊，不停地去追求，不停地对他好，能感动对方，对不对啊？说不定你能成功的，对不对啊？所以人现在就是太急，你看急得来鼓掌都一个人先出来了。不要着急，人家鼓的时候你一起鼓啊，对不对？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急则无智，所以急的人他没有智慧。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水太清了，鱼不会在里面生活；如果人脾气太急了，这个人不会有智慧。所以人要懂得糊涂，它也是一种智慧。有时候你明明知道，你也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智慧离你而去。你一定下来，很快的智慧就来到你的身边。所以要懂得学佛人要守戒，戒了之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就定得下来。反正不能做的事情我不做，心就定了，定了之后他才能得到智慧。所以戒定慧啊，你如果生活在极度痛苦当中，你没有好好学佛啊，你只能与叹息作伴，与愚痴为友。看看很多人碰到事情就傻掉了，这就是愚痴啊。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没有智慧的人他想不出办法。所以人只要活着，你就必须寻找一件东西，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佛性和你的本性。所以在红尘当中，在烦恼在痛苦当中，我们会遗失生命外在的聪明和能力。但是只要我们拼命地去寻找内心的佛性的沉稳、宽容、慈悲和智慧，那不正是我们在过去痛苦岁月中需要寻找自己的真我如来吗？这句话的意思，外在的东西再有多大的欲望，当你拥有了，但是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本性的智慧。但是当你不在乎外界的这些物质名啊利名闻利养啊，你的心中还拥有宽容慈悲，那些最高尚的啊，让人最能够值得能够拥有的东西。所以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繁华有繁华的苍凉，平淡有平淡的快乐。想通的那些云淡风轻的日子，内心要拥有更多放下和解脱。过在回味的岁月当中，你内在珍藏的佛性会一丝一缕的慢慢的离开你。很多人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你的智慧、你的佛性就会慢慢的离开你，让你变得非常的孤独和痛苦。所以要超越人性，要拥有佛的智慧，让佛光普照着你，就要拼命的去寻找已经失去在我们心中本性九世田中的佛性光芒啊。好久没跟你们上课了，开法会了。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一个见面会，但是师父好像今天非常的深沉，因为你们来到澳大利亚了，所以我稍微深沉一点，主人嘛。那个台长呢， 最近呢有一个啊，这个佛友啊，这个非常的开心啊，他呢因为这个台长给他看图腾啊，看图腾，他是睡眠不好，记性越来越差，掉头发，肿瘤在妇科上，打胎的孩子到梦里来过啊，然后呢台长还看出他还有一个打胎的孩子没超度走啊，你们听一下啊，台长说他梦见过这是男孩子啊，这是个孩子，这孩子他说他梦见是个男孩，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
嗯。
师傅。
来。
您能帮我看一下图腾吗？我是75年属兔。
我看看啊，75年属兔。
嗯，谢谢师傅。
啊，找到了，你说看哪方面吗？
啊，师傅，您帮我看一下身体。
我看一下啊，啊腰、嗯、腰不好，嗯，
啊
腰酸背痛，嗯，
啊是。
还有啊，我告诉你、
嗯、
睡眠不好。
啊，对，睡眠很轻。
嗯。
嗯。
你这个人没脑子的，你现在有两个大问题啊，你现在的记性越来越差，嗯。
是的，师傅。
啊，还有啊，你掉头发，嗯。
啊是。
嗯，还有眼睛也酸痛，嗯。
是的。
哦，颈椎也不是太好，嗯。
啊是。
感情上要特别注意，你感情上会受伤，你听得懂吗？
啊，知道了，师傅。
嗯。
师傅，嗯，我去年做过一个肿瘤的手术，我念了一年的小房子，你看。
在妇科上，在妇科上。
对，腹部的，是的，腹部的，师傅。
就是在子宫的边上，嗯。
啊，是的。
啊。
师傅，那我打胎的孩子抄走了吗？
我看看啊，嗯，还有一个。
师傅，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的。
对。
我
你应该这个孩子应该到你梦里看到过的，应该你做梦做到过有一个孩子的，嗯。
是的，一个男孩子。
看见了吗？
啊，是的。
现在知道了吗？
啊，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
谢谢。有一天，佛陀和他的弟子漫步在池塘，啊，但是他佛陀呢，很喜欢带着弟子啊，在走，在池塘边上走啊。当时呢，有位弟子就问他：“世尊呐、啊，他们叫佛陀，当年叫世尊，世尊呐、啊，我们用修行人的功德力量，真的能让死者超生吗？”他问佛陀。结果佛陀没有说话，啊，就拿起脚边上一块石头，啊，就抛进了那个池塘当中，说：“好，现在你们跟我一起虔诚的。”绕池塘念石头浮上来，石头浮上来，大家念了几圈，石头也没浮上来。佛陀说，一个业障很重的众生，他所造的因缘本性均是下层的业，任凭别人怎么增上缘去帮你超度啊，你就没有办法要把它超度上来。佛陀又捡了一个干果抛入水中，说大家一起念，干果沉下去，干果沉下去，结果这个干果浮上来了。佛陀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根本的业很轻，就是说根本业实际上就是你的过去生中的业障，如果很轻的话啊，不管是否在今世你造了一些什么业，但是你依然是本性光明，临终助念就会帮助他同登极乐。这个故事大家听懂了吗？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恶业恶根太重了，他的基础太坏了，你怎么样超度他都不能上去啊。如果一个人只是造了一些小的心业，尤其他在上辈子没有做很大的恶业，他一定能超度上去。 所以世界上的人对法律负责，而修行的人应该对因果负责。我们修行人自己种因，果报现前，善恶无人替代，只有心里明白了，我们才能做到。不要用你的肉体的欲望去控制着你的灵魂和心灵，应该用你的灵魂和心灵来好好的控制住你贪染的身体欲望啊。我们要明白，烦恼来自于我们心里不合理的愿望。如果你的愿望不合理，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你非要去做，你的烦恼就来了。世界上的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因为当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就会被它紧紧的拴住，你等于进了监狱，成为它的奴隶。就像抽烟赌博，你先尝一尝你就上了瘾，你就戒不掉一样。有一位无德禅师，他见到了三位信徒，三位信徒问他：无德禅师，人们都说佛教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但我们信佛多年，为什么都不觉得快乐？这是为什么呢？禅师说：哦，想快乐并不难，首先要明白人为什么活着。第一个人说：怎么活着？人总不能死吧？因为死亡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活着。第二个人说：我们现在拼命的打工，拼命的挣钱劳动，就是为了防年老的时候没有生活钱来啊维系自己的年老的生活。第三个说：我可没有像你们这么高的要求，我必须活着，否则我一家老小靠谁来养呢？这时候无德禅师说：哈哈，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呢，你们只会想到死亡、年老和被迫去劳动，你们没有理想、信念和责任，生活当然就会过得很累、很烦恼啊。当一个人活着为别人想的时候，知道人间吃苦是暂时的，心中有目标，放得下，那才是没有痛苦。因为人生苦短，所以没有必要将嗔恨不平留在心中，并时常的伤害着自己。要深信佛法，重视慈悲，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你的心才会平安吉祥啊。一个经常后悔的人，经常遗憾的人，不仅会耗费人们很多的精力，让人会陷入痛苦的过去难以自拔，更容易让疾病产生。美国西北大学心理专家表示，总是在生活活在后悔当中，必然会导致忧郁症和焦虑症。人在享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享用他的福分，一旦福分享用完，他又没有吃苦，又没有行善，他就开始忧郁，就开始焦虑，然后拼命的在人间再去获得更多的欲望，又造新业，必遭祸殃。所以学佛人必须往前看，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当下，我们现在不修行更待何时，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啊。 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说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动不动就跟人家烦恼。有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化解烦恼？因为你没有智慧。跟别人争吵了，接下来自己难过，让别人也难过。用平和的心态可以解决难题。所以台长说一个笑话，有一辆公共汽车正在急速的行驶，车上没几个人，坐在最后的一位乘客正在打瞌睡。突然司机一个不当心急刹车，这个乘客从最后的一个座位一下子滑到了司机的边上。乘客站起来稀里糊涂的，这时候所有车上的乘客都非常紧张，一场神枪舌剑即将开始。没想到这位乘客站起来跟司机说，司机啊，你叫我到前面来干什么？学佛人的心，那是宽容、圆融，那是无比的宽容。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圆融别人，要看破，要放下，永远就不会给自己带来伤痛。在家里，有时候一句话会让你一个星期不开心，为什么呢？多一些幽默，多一些想通，有时候哈哈一笑，就像济公活佛一样，邪而破，貌而破，哈哈，我走四方，什么都看得破。所以学佛人性命都可以不失，就不要再去执着了。哎呀，这是我的功德，这是他的功德。就像在家里一样，哎呀，老头子做的少，老的我妈妈在家里做的这么多。所以这一切都要放下，难舍的要学会舍下。人最难舍的就是面子和自己的荣誉，所以就是要放下面子。在凡尘的社会当中，要远离妄想执着，你好好的守戒律，不去伤害别人，你用不着担心哪一天别人会来伤害你。信因果，尽心力啊，心灵健康才是人的真正宝贵的财富。记住了，一个人心灵健康，什么都健康。身体不健康可以医治，而心灵不健康会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所以佛教是生命的智慧之灯，调养好自己的身息，身心健康，出污泥而不染，此为你拥有的学佛人的光明心。意念会主宰自己的生命，意念会产生善恶频率，所以称为生命频率。台长告诉你们，当一个人有恶念的时候，他的生命频率会加快。一个人恨别人、骂别人、自己很难过的时候，他的心扑通扑通扑通跳得特别快。你们想一想，心脏跳得快的人，从医学角度上来讲，这个人寿命就短，很正常。人家跳，比方说60、80，你每天跳100，你是不是在过度的使用自己生命的频率？所以一个人放得下，没有烦恼，没有忧郁，没有急躁，这个时候你的心很安定，你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很慢，你一定会长命百岁啊。所以心念中的愿力会产生能量，增加念力。意念想去净土，想去四圣道，你就能去。所以意念控制着你的整个人生。 所以为什么愿力最重要？如果你有一个愿力，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就会每天早上早起为孩子啊补习啦、做饭啦，一定要让孩子好。这个意念促使你的行为，因为有良好的意念才会拥有良好的行为。所以我们拥有要上四圣道和进入西方净土的意念，我们好好的天天念经，做好人学习，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啊，我们的众生因为心放不下，所以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佛法是身体的病，是自己本身的颠倒梦想。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接受痛苦，那是一种感觉啊。实际上人痛苦只是一种感觉，一刹那的，用不着再去执着于痛苦当中。被人家骂一句，回到家里自己要难过10次到20次。所以一种感觉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拥有。为什么当人死的时候已经死了，他在梦中离开了，灵魂离开肉体之后，他还会觉得自己很痛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他的痛苦的意识已经进入他的八识田中，这个阿赖意识。所以修心要修掉意识的痛苦，修掉思维的烦恼，你才能拥有清净的菩萨的般若智慧啊。很多人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很多人修心修得很好，突然之间受别人的影响，你就改变自己。有很多人后悔跟台长说，过去我年轻的时候谈了个恋爱非常好，就是因为别人说他不好，我后来就改变主意了，现在我想来非常的后悔。台长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一个禅师见到了一个蝎子掉到了水里，这个禅师非常的慈悲，他决定要救这个蝎子。谁知道他刚刚手伸下去一碰，蝎子马上扎了他的手指。禅师无惧，就是不惧怕，再次出手，岂知又被蝎子狠狠地扎了手一次。旁边一个人看到了老是扎人，就跟这个禅师说，师父啊，这个蝎子老是扎你，你何必再去救他呢？禅师说，着人的是蝎子的天恩性，而善良是我的天性，我岂能因为他的天性而放弃了我的本性啊。在社会上，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总是帮助别人，有时候别人有很多的恶习，就犹如蝎子一样，有时会刺痛你，他会讲你不好，会诽谤，会刁难你。难道别人无名的一句话、一件事，你就要改变自己的慈悲和善良吗？例如爸爸抽烟，妈妈赌博，你就是因为怕他们骂你而改变，你自己不去劝他们改变这些恶习吗？所以有一只乌龟，它很讨厌背上的壳啊，他说我这个壳啊太难看了，我的乌龟本来蛮好看的，就是有这么个壳，而且呢这个壳很重，让我爬起来特别的缓慢。哎呀，这个乌龟在想，我多想变成一个小鸟啊，小鸟没有壳，在天空当中自由翱翔。它仰望天空的时候，乌龟在想，我不能坐的时间太长，这个表情坐得太长，你们会想象 这时候乌龟又在想了，即使我做不了小鸟，我做一只兔子也好啊，你看兔子跑得多快啊。啊，后来这只乌龟的愿望被上帝知道了，于是上帝就噗一施法，这个乌龟壳没了，没有了背上的累赘，这个乌龟就像小鸟一样，虽然不能像小鸟飞起来，但是它跑得比以前快很多。乌龟高兴得不得了，咔咔咔往前跑。可是乌龟并没有逍遥快乐很长时间，一天它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被一只狼发现了，并一口就把它吞了下去。乌龟的魂魄很快地到天上去了，碰到了上帝。上帝问他，你现在还觉得壳是你生命的累赘吗？这个乌龟惭愧地低下头。看了惭愧的乌龟，上帝叹了一口气，语气沉重地说，壳虽然影响了你的容貌，妨碍了你的行动，但它同时也保护你生命的盾牌，正是有了它，你才得以长命百岁呀。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在人间看似有些很麻烦的东西，也许是你还没有认识它存在的价值。有些看似很招人喜欢的东西，你却可能没有看到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人间的名誉、面子、钱财、物质，这些看似对你很重的东西，实际上它没有对你拥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所以要识破他们的本性。人应该懂得充满着累赘式的挫折、失败和痛苦，看似是人间的累赘，但是我们学到了经验，我们生活当中拥有了它，我就不会再上当受骗。他们这些会保护我们一次一次的不在人间被别人伤害呀。所以当你失去了这些累赘之后，你怎么能够成为很有智慧避开烦恼和困难的人？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呢？那个有一个听众，他呢，这个真的是很精彩的，是最近的。他一位同修脑溢血昏迷，父母呢发愿给他放生十万条鱼之后啊，他呢都是到市场去救刀下鱼啊。这个重症在一周之内啊，居然呢醒过来。医生本来说不可能醒过来，而且要切他的喉管，现在已经转入普通病房了，思路也正常啊，精神状况都恢复非常好啊。不到五天时间，居然创造了一个奇迹啊！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师傅，上周给师傅反馈的那一位脑淤血昏迷的重症，自从他父母发愿放生十万条鱼以后，基本上每天都几万条鱼的在放生，而且他们没有为了凑数量去定那种小鱼放生鱼，都是临时救那些去拉去市场和菜市场卖的大鲫鱼，而且为了防止被捕捞，他们还特意租了船，一筐一筐的抬上船，全部放在江中间，非常的发心。那位重症的同修也奇迹般迅速的在好转，一周时间内从昏迷不醒，医生要切喉管，到今天已经可以转入普通病房，正常说话，思路清楚，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恢复的非常好，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真的是奇迹呀、
又是一个奇迹呀、哎呀，赶快呀、所以作为心灵法门的弘法者，这些都是非常震惊的这种事件的，所以赶快要告诉别人呐、真的功德无量啊，观世音菩萨的奇迹啊，都是。
对，上次师父说天上已经在关注这个事情，他希望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创造奇迹，能将来以后现身说法，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
对对对，
感恩师父。
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啊，这个自身的力量很有限。你们说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做点什么事情？做不了很多事情。只有在众生当中，你就是一个公司做得很大，也是靠大家的帮助，对不对？用心去帮助别人，你会获得智慧，才能使你这颗心永远不会干枯。啊，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女孩子，她很愿意帮助别人。她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她刚刚来也是留学生，她就不停地帮助人家，问她啊哪个精英学校好啊，哪个地方可以孩子读精英学校，她就帮人家去找啊，去翻呐、啊，啊又帮了人家很多。最后啊，等到她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啊，她自己都知道精英学校应该怎么找，孩子应该在哪个地区上课。所以帮了别人就是帮了自己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特别好玩啊，这个虽然不是我们发生在我们华人身上的，11月7号在卡塔尔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上啊，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这个伊朗籍的女乘客啊，这个航班起飞之后呢，那飞机上一名伊朗女乘客喝酒之后，趁丈夫睡着的时候，就用丈夫他的手指的指纹呐、啊，你看这手机很高级啊，用指纹的，啊，我都不大懂了。据说好像现在有一个苹果手机是70吧，70，据说要照着脸才能读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我那天就开玩笑了，我说这个麻烦了。那白天呢，因为很多女士是化妆的啦，一到晚上卸了妆之后读不出来了，必须给她买两个。那个结果呢，这个女的就趁她老公睡着的时候，让她手纹呢将手机解开，结果发现了丈夫跟人家手机上啊，这个这种很暧昧的那些语言呐、啊、什么，结果他们两个人在飞机上大打出手啊，吓得旅客和机组人员呐 啊劝阻啊，拼命的弄过来，这个劝阻未能平息女乘客的冲天怒火，最终卡塔尔航空被迫迫降在印度。啊，这两个夫妻被请下了飞机，然后飞机继续飞往巴厘岛。嗯，所以人生啊，我们学佛人说要三看，看什么呢？第一要看远，什么事情要看得远一点，看远才能然悟于胸啊，然就是啊看。悟就是所有的看到的东西在胸中，所以过去我们经常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只看眼前的你很难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人的毛病经常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一点点利益啦啊，马上就去做了，实际上难睹天外之天呢。所以我们不要看眼前的利益，这个第一个叫看远，第二叫看透。天下熙熙皆为民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越透人间。实际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民为利，要看透。民带得走吗？带不走。利带得走吗？也带不走。所以把名利都抛下，好好的抚养自可自己的慈悲心，好好的给孩子留德而不是留财呀。第三叫看淡，看淡呢不是无所作为，看淡就是不是说没有追求，就是要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很重 啊，比方说今天太太跟你吵架了，不得了了，出大事了，今天这件事情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看淡就是我知道今天吵过了，我们两个人都会更收敛，而且会更加的和睦啊，是这个概念。所以要看淡啊，什么事情呢都要看淡，尤其在年老的时候看得更要淡。所以很多人年纪大了，什么事情孩子跟他说爸爸出大事了，爸爸说哎没关系，因为他看过，他做过，他碰到过。而年轻的人呢没有碰到过，所以看得很重啊。有些事情问得太清楚就是无趣。连佛过去都说过一句话，人不可太近，事不可太近，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什么意思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到底了。所以孔老夫子说中庸之道，什么事情你看到底了啊，你势必缘分早尽。所以很多夫妻经常吵架的时候，我早看透你了，你为这个来找我的，我也早看见你了，你也是为什么什么，你缘分早尽了。其实要难得糊涂啊，开始虽然你为了看他这个，他为了看你这个，但是随着感情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发展，你们学佛的境界不断的提升，说不定你们真的能够看破放下了。台长要说，我说每一个笑话都是对你们有帮助的，因为后面我总有一个评语，说有一个人养了一条狗啊，这狗呢就是有时候经常会夜里狂叫，吵得他呢有时候睡不着，他一听这狗经常叫呢，他就觉得这个狗啊生病了，他就带他去看兽医，兽医看了之后说啊，这个狗有点失眠啊，你给他吃一片药就可以了。这个人把药带回来之后给狗呢把这片药吃下去了，但是这个狗到了晚上汪汪汪还是照叫，他又去找兽医了，这兽医说、哦、是吧、哦、他还叫啊，啊，我再给你三片药。兽医说一片给你的狗吃，另外两片你自己吃掉，我敢说这样你和狗总有一个会睡着的。人总是说别人不对，总是在别人身上找毛病，尤其自己身上也有病，自己也睡不着说狗叫。所以很多人睡不着就叫的人呐、啊，一听哎呦有声音，有声音，神经过敏啊，神经衰弱了啊，自己有病才会去找别人的毛病，被别人骂你听进去了，你才会睡不着。药片犹如自心的良药，如果你心中没有执着，你一定不会听到外界的声音。心不随境转，自然一切平安。睡不好就是因为听到外界对你的骚扰，才会影响你内心的安宁啊。所以修心它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玄药。真正的学佛妙法是对世界上的一切用悟心去理解，修心不能等待，修不是等待来生，而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今生，让今生已经过得精神愉快，每一天过在法喜充满，说明你已经拥有他的未来。改命运就是改你的念头，所以要念念相续，善良慈悲之心，善念长存者，邪念才会离你远去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已经要他们到时间要不让我讲了，我不让我讲，我最后也要讲两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呐、啊，一个男人，说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像林黛玉那种女人，看起来她弱不禁风啊，疾病殃殃啊，动不动就哭了，有什么可以让男人喜欢的呢？直到我结婚之后和老婆有一次吵了一次大架之后，当我躺在骨科医院病房里，我突然明白了男人为什么喜欢林黛玉。还不想不想听啊？听得懂吗？被老婆打了骨折了。我告诉你，这还算轻的呢。啊，有一个人到心理诊所去看病，心理啊有毛病了，去诊所看病。他跟啊这个医生说：“大夫啊，你给我开点药吧。我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一群老鼠在踢足球。”结果这个大夫说：“哦，试试这种药吧，一天三次。”吞服，饭后服用。这个病人说：“医生，那我从哪一天开始服用呢？能不能从明天再开始服用，可以不可以啊？”大夫说：“为什么？”医生啊，因为今天晚上那是决赛。你们笑得不厉害，我以后就不讲了。啊，其实从很多人间的毛病当中，就要知道，当一个人啊手指别人，就是要看看自己的毛病。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善良，真正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每个人讲都可以讲得通。为什么有游说团呢？就是经常去帮人家讲，所以有时候啊。你说这人脾气坏得不得了，这人倔得不得了，并不是这样，他很善良很好，只是你没有点到为止。所以做人一定要动之以情，要了解众生皆具佛性，好好的去启发他的本性良心，他一定能够使你圆满，他也能包容你，他能跟你一起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佛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最后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做人要学会口中言少，就是话要少，自然祸少，腹中食少，吃的少一点，自然病少，心中欲少，就是欲望少一点，自然忧少，就是担忧少一点，身上事少，自然苦少，就是非常苦，就不会苦，没有事就不会苦，大悲无泪，大悟无言。缘来要惜，就是缘分来了要好好珍惜，缘尽了呢就要放下，随方就缘，无处不自在。